我弟弟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入睡了。因为他睡觉的时候会放音乐，就是那种阿法婆，就是那种比较好入睡的那个伴奏。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伴奏也太适合了。反正那个音乐我觉得很适合做那种皮拉提斯，或者是那种
你不会给我在旁边突然做睡前运动。
没有然后就不断在随着我弟的肚子这样起伏的时候，我就放松。然后没想到下一秒要怎么样吗？我弟突然醒来，然后他就摔手机说：“你打呼的时候我有吵过你吗？你现在长那么做多久？”然后他就把被子一甩，就把门一甩，说：“我现在要去睡客厅，你自己睡啊。”然后他就去睡客厅了。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
《负能量周记》。
等一下，你干嘛抢我台词，还模仿我的语调啊？
你才抢我的破口吧？
现在怎样？一大早要吵架就是。
我是秉持着负能量周记的精神，一早就要吵给大家听。
好了，总之希望大家听得舒压，跟着我们一起吵，也一起哈哈大笑吧。
快来听听这集聊什么吧。
不用担心，一定会讲你坏话就是了。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负能量周记。
哇，我跟你讲，现在负能量周记 我们直接直奔负能量。自从上次聊完那个维修人员的那集之后啊， 我发现大家很有共鸣这个负能量的部分。
所以大家是真的爱负能量，是不是？
就大家就觉得说，对耶，其实在生活中上确实有那么多的琐事需要去面对并且解决，它真的是很困扰。
就是琐事上面的负能量，但是好像真的太大的负能量，好像大家还是承受不了。大家会觉得好 heavy 哦。
没有没有，大家是想看你好像也没过得没多好，原来我们好像也差不多嘛。
原来你碰问题我也会碰到嘛。电视台那个机器真的很难防。真的
好，反正今天呢，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它刚好是过完年的开工第二天，
那
想说我们就热腾腾来分享我们带家人过年的心情。我先下一个小标语就是我带他们出去大概六天的时间，到第六天起床啊，到回家的时候，我第六天一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有想说
欢呼
够了没，就是我没有，我心中是想说还好今天是第六天，如果这整件事情有第七天的话，我一定崩溃，我可能会。
你是说你躺在床上，然后就是闹钟根本没响，你是那种就是被子团在一拍说够了没的那种吗？
对，你们都这么严重，可是就有一种觉得说今天还好是最后一天，我们要回台北喽。
就是对于回去结束旅行这件事情是感到开心的。
对、
OK OK
好，因为这故事也算是一个 long long 小细节的 story， 所以我来一一跟大家分享这个娓娓道来。因为我们家庭的组成成员比较复杂，就是我
要从家庭成员开始介绍，
不然大家会不懂为什么我会。
你还敢说自己讲话不会一直着重在细节？你倒是也是挺注重细节的。
反正总之呢，就是我跟我爸跟我弟，我们三个人在台北嘛。可是因为我们算是单亲家庭，然后我们没有其他的亲戚了。因为奶奶过世之后，就全台湾就没有亲戚了。就是我们也没有什么中南部的家啊，
你用到全台湾这么重是不是 ？OK，
不是，我们就真的没有
范围很广。
有我妈妈那边的阿公阿妈，可是因为我们比较少跟他们联络所以就是我们这边就我们三个人。
OK，
然后呢，我姑姑就是我爸爸的姐姐，她有两个小孩，就是她的两个小孩都已经成家立业了。然后她的女儿呢，在大直有三个小孩，就是然后再来复杂的来喽。然后她的儿子呢，在上海结婚了，也有两个小孩。然后呢，她的姑丈呢，在香港。然后呢他是一个人生活，可是姑丈的大部分的时间呢是在珠海，因为他有在珠海买一间房子可是他的工作是在香港会往返的。那我忘记我们之前讲过这一 part， 就是在一年半以前的时候，在疫情期间呢，我姑丈一个人在香港的房子里面过世了。
对，
就是完全没有人可以联络到他的情况下，他居然消失了一个礼拜然后因为太臭了被邻居检举之后才发现居然过世了。所以我姑姑等了电话等了一个礼拜，以为姑丈打回来，发现姑丈的打回来居然接起来就说：“你好，你是那个谁谁谁的老婆吗？这是他最后的电话打给你，我们是香港警察。”然后反正这事情是发生了所以呢，这段期间我们就不断的往返香港、台北然后再去珠海处理一些事情，因为他东西可能放在珠海然后呢，可是他的事情在香港要处理完才有办法领到他的原本的一些银行的钱啊什么吧吧吧，反正就有一系列复杂事情。总之呢，就是相隔了五年，我们今年终于要再次前往珠海过年那要前往珠海过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家只剩下我跟我爸跟我弟，太无聊了那可是因为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都会跟表姐全家人一起约开车去中南部玩啊什么之类的至少有大家一起玩的感觉可是因为毕竟现在疫情结束了嘛，那我们就可以自由的搭飞机那我姑姑就觉得说想要回去那边因为毕竟我们以前其实大家族都是在那边过年
所以你们以往的过年本来就是会去珠海那
边，就是我奶奶过世以后，
走一走，
我们其实整个过年都会在珠海，因为奶奶离开了， 所以台湾他们不会，例如说我表姐也不会在台北为了看我奶奶什么之类的、哦、然后可是因为他的家人都在上海，那上海我们就是在珠海集合，那因为我姑丈买的房子比较大间、嗯、虽然说大间归大间，可是我们其实是没有床的，我们都一样是打地铺，所以其实每一年我们之前在珠海睡觉都是通铺、哦、然后就是要忍个大概3-4天之类的，
但就是很有，就是一讲到这件事情那个画面，就是对你们来讲过年的那个氛围就是，
对对对，总之呢就是相隔5年，可是虽然说已经少了一个亲戚了，就姑丈不在了、嗯、我们有点触景伤情、嗯，所以在规划这趟小旅程之前呢，我跟我弟就想说，那不然这样好了，因为其实到珠海我们台湾是没办法直飞珠海的、嗯、跟大家解释一下，这边要珠海要怎么过去，就是要飞到澳门，然后澳门有个海关，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嗯、就是它是叫做拱北海关，那个海关其实一过那个门就到珠海了，就是它跟珠海是连在一起的。
哦，是连在一起的。
是是是。所以呢其实如果一般正常我们要去珠海的话都是搭飞机到澳门。哦。然后只要搭一个小巴士 maybe 20分钟之类就会到那个海关。
因为像我们以前在办香港线的时候，很多人到珠海他们是走那个海天联运然后转船。可是其实事实上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澳门，然后直接过了那个门就到珠海了。
对。
OK,OK,OK、okay, okay, okay。
只是为什么你们会发生这件事情，是因为华航没有飞澳门。
呀、yeah.。我们没有飞澳门，
所以去你们那边的当然都是飞香港去珠海，
所以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刚刚你要讲的是转船，就我想说啊，我们直接过那个门
就
是了，就
是、走路就到了。
对，我其实唯一一次搭长荣也是因为要去澳门。
对
对，
然后反正那次就是我想说，好，那既然我们本来就要飞澳门了，然后呢，我弟他们也想说，哎、欸，那不然顺要不顺便玩一下，我就发挥我的小资男孩的精神，发现原来在澳门啊，小年夜跟小年夜前一天都还不算是过年的价钱。因为你知道威尼斯的那些最贵的饭店、嗯、一个晚上大概要13000左右、嗯、可是小年夜及小年夜的前一天一个晚上才3000块，差一万
台币吗？
台币，就是他们只要是越澳门这个地方是这样，他都是观光客。
Oh my god！
所以5-6日都是10000块起跳。
威尼斯人，
对，
他可是澳门那边的大饭店呢。
对，就那一排，不管是星豪影会、伦敦人、巴黎人什么的，他一个晚上都是12000-13000起跳。Oh. 那因为我刚好查到小年夜及小年前一天，他不算是过年哦， oh. 所以一个晚上居然只要3000块。
好便宜哦！
然后我就说服他们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这次就先去澳门玩个2天，然后呢过后面3天再去珠海过年。
哎、欸，不错啊！
因为本来他们说要不要先去珠海再回澳门，可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后面真的太贵了，因为后面初5初6就真的是过年的价钱，
就干脆颠倒，就前面我们先去澳门，后面再去珠海。啊，去珠海过年期间饭店很贵，我们就刚好也可以住在亲戚家里，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Yes, yes， 反正中间就是
听起来不错，
听起来到这边还不错。可是因为我爸就突然提出了， yeah. 我不知道这集会不会有家人在听。反正我就先分享一个最客观的事实，然后呢，因为我爸就突然提出说，他大概 maybe 6-7-8年前有存一笔人民币在那个对岸的银行里面。嗯、我说 why 怎么有这笔钱？他就说因为当时的那个人民币的汇率很高，哦、所以呢当时的定存、啊、
当时有确实那时候保险也很多人会推说，哎、欸，你要不要买人民币？
对，
因为那时候好像真的汇率不错。
对，可是现在人民币跌回大概4.6嘛，4.2还是4.3，反正就比港币再多一点点而已。然后呢，我爸就说，因为其实他年纪也大了，他不确定下次再去什么时候了、嗯，他就决定说这次要提前去。把那个
手续办好，
解约，然后呢再看要带一点回来，还是要有什么汇款啊，巴拉巴拉之类的。然后后来查完之后才发现，其实如果说你是银行对银行汇款，其实是有超高的手续费。可正常的情况，当然如果说合理合法，就我们每个人可以带一点回来嘛。然后当然如果说有朋友有刚好他有台币或者他需要人民币的话，就稍微跟他换一点点。嗯，对，就目前到这边都还算是听起来还蛮合理的范围。嗯，所以我爸又提前了2天先去了珠海。
哦，所以等于你爸是先去，然后他到时候再去澳门跟你们会合，所以你、yes. 以你爸来讲，你爸行程就是珠海
澳门珠海。反正我就先
他跨那个门3次
yes
两次
我就帮他买了一个那个先提前出发的机票。嗯，然后我们就各自到了澳门集合了，然后开始就觉得哇，这一切的烦躁要开始咯。因为我姑姑这几年就是身体比较不好，然后走路就会稍慢一点点，然后因为她以前有一些忧郁的倾向，可是现在没有了。只是说你知道老人就是有时候都很爱碎碎念，然后呢她跟我爸就是会互相盯着看，
然后呢
你懂那种，我说盯着不是放电的那种盯，而是我看着你就是要念你，就是哎、欸，秋叶你那个护手霜为什么盖子不盖好，你这饮料杯垫没放好，哎、欸，没有人这样喝的。然后呢我姑姑就会说好啦好啦，不要再看着我了，可我爸可能就会召集大家来看，我说召集不是 hurry 而是呼唤，就是
呼朋引伴，大家来看哦、喔欸、
你看他怎么会这样，你看、哦、就是我说这个气氛就已经觉得很烦躁了，然后又不断的重复上演这件事情。然后他这个我觉得两老就是两个老人的事情已经 我们已经都习以为常了，所以我们真尽量的把那个心情就压很低。没想到就有一天就是在吃那个美食街的时候啊，和我表姐生气了，因为你知道美食街最重要的是什么？
抢位置。
没错，我跟你讲，美食就是要抢位，就是过年期间
一定要，你一定要就是还甚至还没有空位的时候，你要先锁定一两桌，他们快吃完，站在旁边等。
而且就是，例如说，一个守一桌，另外一个守一桌，
对对对。
然后，例如说，好，我先跟我的外甥们守到一桌，然后这桌有六个人，可是我表姐守的是比较远，因为我现在跟你讲，我们全家人加起来是十三人，很多
哦，
就是因为他们有两个小孩，三个小孩，再加上我弟弟，还有我姑姑那些，反正十三个人已经很难抢位置了。然后我先抢了一桌，然后呢？我旁边有一桌疑似快吃完的，大概有六个人。可是我表姐为了要让我姑姑先坐下，这一切都是出自于孝心，因为我姑姑身体不太好，所以我表姐就去比较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真的已经吃完的四人座，她就先坐了下来了。
嗯，
然后呢，她就一直打电话给我的表姐的老公，就她老公啦。
嗯，
然后呢，她就是要跟她说我找到位置了。然后我因为其实我已经在远方看着我表姐，跟她说你其实不用站那个位置，因为我知道老公那边有八个位置快吃好了。
嗯，
可是我表姐就觉得说我姑姑现在就可以坐下了，为什么要等你们八个位置。
嗯，
然后呢表姐的老公就是因此看着那个八个位置就一直不接电话，就不是不接电话。然后呢我表姐就发怒，就是她从她的位置就直接冲过去骂我的表姐的老公，让她老公说为什么不接电话，你知道我站在这个位置有多难站位置吗？然后就开始吵架，就是两边已经吵翻了，然后我们全部人就为尴尬，就变成是表姐就只能跟姑姑那边吃饭，然后我们就自己去坐在那边。
哦，就后来反正就刚好也吵架，所以就真的就刚好就分两边坐了。
对，可是你知道我爸会听吗？反正我爸就是个你知道就很爱聊天，他就会开始模仿这个戏嘛。我表姐老公，
你爸是戏剧社吗？
不是，我表姐老公毕竟不是我们家人
哦。
Oh, 对，他是我表姐的老公哎。
对，通常一般来讲这个状况，你讲话还是会委婉一点。
对，
对对对，你不用，就有很多长辈可能说啊，大家就是一外就是一家人，但其实也没有真的一家人啦。
然后我爸就会，就我们一桌的时候，我爸就会跟他那个我表姐的老公，就是他们一起生那个孩小孩，就我外甥嘛。
对，
我表姐不，我爸爸
已经国中的那个外甥嘛，
对对对，已经
OK
要高中了，
要高中了。
哎，最大的已经十八岁，已经考完大学了。我超扯吧，我们前天还帮他过十八岁。
那你最常拍的那一个是要高中了？
那个像国二，
那个对对对对对，我有印象是那国二，
即将国三了。然后我爸就跟那个外甥说：“哎，你们家很常这样吵架吗？你那你爸为什么不接电话？你妈真的很爱生气，就是你知道这种时候就不要讲话。
而且因为一般来讲，真的就是你姐姐的孩子，就是你爸的角度的话，那是他姐姐的孩子，就轮不到你来管教啊。
然后因为这个时候。”我、就是、
爸爸对不起、欸、先跟爸爸抱歉。
除了表姐的 老公我要叫什么、啊、
你就讲表姐夫就
好
了。
好
好
对，反正
就讲姐夫，
反正就是姐夫全程已经在餐桌上不讲话了。
嗯，
我那时候我大声说拜托不要再讲了。然后呢开始外甥都开始讲说，对啊，我妈就是很喜欢把气氛弄很差，每次出来就是很爱生气啊，就是开始变，
其实等于大家就开始在围攻表姐，因为表姐也不在。
对，可是我就觉得说现在也是微尴尬，因为毕竟我们其实是因为撇开我的外甥，外甥算是他们的儿子，是他们家人，
他有立场。
可是我是表姐的家人啊，我不，我就是你们
哦，你应该要站表姐的，
我
表姐这里，
对
对对对对，
我是表姐这边的嘛，
对，
外甥跟表姐夫根本就不是跟我没有血缘关系嘛，
哦，没错。
所以我的想法是觉得说，我表姐也没有什么大错特错，因为她就是为了先让姑姑坐下来
啊，对
啊，
对啊，对啊。
那我说到底，为什么你不接电话？
嗯，对耶，其实他接一通电话不会怎么样啊，你讲这话也没错哎。
所以我就觉得说好，那因为我爸就是很爱就是煽风点火，就弄得这些人就是气氛就是微尴尬这样子。然后因为我爸又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每次问他要不要他都会说不要，例如说要不要喝咖啡，不要，可是买完之后多买一杯他就会说他要喝。然后或者是在一个餐桌上，大家因为你知道有些人会流行就吃餐馆的时候他会流行先吃菜不点白饭，然后最后会有一道糯米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中间都没有饭。
嗯，
可是你知道小朋友很多，他们会很饿，就想要
小朋友一定要先吃饭，
就先举手说来几碗白饭，五碗举手。
嗯，
然后来了五碗，我爸就会分其中的半碗。
Oh.
然后我们就会瞪他说你刚刚不是说不要，要就吃六碗。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你知道有一派人你知道比较复古的人就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再分一点会怎么样，
就吃一个一口嘛。
啊，我们刚刚就举手问过了要不要，要的举手就是一碗嘛。
对对 对, 对，这种事情就像是有一次我们好像是也是一群人去香港，然后因为我个人本身是饮料控，其实只要认识我很久的人大家都知道我其实本身喝饮料跟喝水这件事情有点像是牛，
两秒可以喝完，
对，我是水牛，所以呢我饮料一杯绝对不够，我一定要两杯。
嗯，
那一次呢我就刚好在那边拍那个，我们去香港那边拍那个 vlog， 拍拍拍拍拍拍拍拍，然后呢突然就刚好上菜了，我们在翠华。嗯， 我就点两杯冻阿华田，他们突然就在那边分嘛，我在录 vlog 我当然没办法回应啊。然后那个时候那个谁阿梅她老公就旁边那边大喊说，这饮料谁的谁的谁的，谁点两杯，是这多点一杯是谁的，他好啦那我可以喝啊没关系啊。然后那个时候阿美就说没有那是秋一点，他说啊他不就一个人喝，他不是他帮他老公点了啊，他们这样点三杯干嘛，
所以阿美的老公本来没点，
阿美的老公没有点，
所以他现在想喝了嘛，
对阿美的老公没有点。然后呢我跟范国良我们点了三杯，因为我个人要两杯，
好生
气哦，结果呢
我听到这边就要生气，
你懂吗？然后我是已经为我自己就 ready， 我一定会马上喝嘛，一坐到我好渴我可能就会先马上喝个半杯快三分之二，我那边要再吃饭慢慢喝，就我在录影片没时间回他，就说时迟那时快，我影片一结束我就说第二杯我的，他就说啊我喝了，我就说你这个人真的很奇葩，直接餐桌上飙脏话，
哎、欸，不是要排很久吗？
没有，我后来他就说那不然你就再点，我就说我会啊，我就马上就再点一杯。他就说
对，那从头到尾他为什么不自己再点一杯？因为都已经有人说
他觉得说他不需要喝饮料，可是多的饮他就觉得有一杯多的来，他就说我是可以喝啊，我就说没有人要给你喝，那我的你不要勉强自己，那我的。结果呢，我还没有把，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录很久，可他就那个话他那个语调非常非常的那个频繁，他就哒这样语气一直落上来，就忘了等到我已经跟他讲的时候，他已经一口喝下去了，气死哎，真的气死！反正他那个语调，他讲话的速度，那个频率是很高，他根本没有要等人家回应，就后来我应该就这样被喝掉。所以我刚刚完全懂那种，你知道吗？其实因为有些人在吃饭是非常重视白饭的，
是，
而且是一定要菜来之前饭先趴两口，
对。
然后你知道吗？哎、欸，我开始吃饭那种开胃菜的感觉，后面开始配菜啊，或什么什么的，糯米是糯米嘛，白饭是白饭， yeah. 这两件事不冲突。
因为麻婆豆腐就是要标本啊，它、
yeah,
不能配糯米鸡的糯米啊。
对对对，然后那什么三杯鸡也一定要配饭啊，就是不能够配别的。有些人就是这么坚持，所以你刚刚讲，我马上就想到这件事情。真的，你知道自己多点被拿走会气死、欸。
然后长辈有一个坏习惯，因为他很喜欢倒骨头，我爸不会听他。I love you， 就
是你说倒在大家中间的盘子吗？
对，他就是，例如说这个鱼剩一口，可是就大家就还在吃别的，没有要夹，他就会喊说：“到底谁还不夹啦？我要倒骨头了、欸。”然后他就硬要把那个鱼分给其中一个人，说：“来来，大家倒骨头。”可是明明就是大部分餐厅他们会帮你换盘子，
嗯，
然后或者是其实快满了，就是请店员来收就好。
嗯，
然后他一旦有一桌一盘是倒骨头的，
啊，不能收走吗？那一盘
就是他要叫全部人倒完骨头，再叫服务员来收走那一大盘。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那些骨头或者是那个小虾壳，你可以放在你的盘子里面的，没有一定要倒骨头这个流程的。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长辈他们的心情是。他们其实是出于好意，想要让大家的骨头都有地方放。
对，
所以他就觉得说，哎、欸，那大家一起来，只是每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但现在其实大家用餐习惯是会有人来帮你收盘子，这可是其实以前长辈那个习惯是可以汰换掉的。
对对 对, 對，
只是他可能还是会保留着这个以往培养起来的这种生活方式。
反正就是十三个人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小团体啦。
十三个人我懂啊，因为十三个人就是平常我们三家人出去在家无父舅啊，我们就这么多人。
可是因为你们比较像是。朋友吗？急，所以就
我们会互相忍一下，
对，
会忍一下，
对
对 对，会互相体谅。家人好像比较不会。
然后你在澳门就是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赌场啦。
呀，
我们就是会偶尔进去，像小赌怡情。可是你知道赌场特别设计，就是因为它会设计成有点小迷宫，让你找不到或者有点出不来。可是你知道长辈们，就是我爸以及我姑姑呢，非常的 enjoy 在里面的。小小的免费的食物，所以他们就会在不同的角落里面去寻找一个叉烧酥，或者是另外一个寻找一个小菠萝包，然后呢最后他们就会迷路，然后迷路之后他们就找不到我们，然后他们就一直消失在赌场里面。然后我就觉得说到底要怎样。
你们好像可以在进赌场前给他们佩戴老人专用那个追踪器。
不是，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一个那个跟那个机器对赌的那个情绪里面
啊、哦、我懂，
就是不要烦我。
因为有一些他可能比方你这台机器其实你就觉得我快中快中，
对，
因为有时候其实后面也会有人看哦、喔、哎、欸、这个人已经连续很久没中了，他待会一走我们就坐下去就轮到我们了，
对对，机器被养大了嘛，
对，那个机器其实他们是有人在锁定的，不能随便离开呢。
然后你的情绪也会影响啊，就觉得说怎么突然电话又来了，
而且因为
又迷路的电话，
而且还当时还没赢钱还输钱。
然后就觉得说不要再乱跑了，如果你们要乱跑请你想办法回来。 来。可当然就是我们一定会放下我们手边事情去寻找长辈哦，就我怕大家以为就是我是为了玩然后不理他们，也没有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现在这样讲其实普遍的人会觉得其实你是可以继续，因为其实长辈他们也有，他们也不是完全没判断能力啊，
而且他们终究会走回来的，
对对对，
时间的问题，
他们有腿他们有腿，他们刚刚还吃了叉烧酥，他们有体力啊，中间饿的话旁边应该还是有别的地方可以拿得到maybe 菠萝包，
可你懂，你知道这一团就是因为 有上有下，因为小孩加起来有五个
啊，
就是我表哥的小孩跟我表姐的小孩，然后呢上面的长辈就是两位，就是65岁以上的长辈们，那当然就是你有时候也不敢就自己说玩得太快乐，然后怕他们走丢啊没吃饱啊叭叭叭。
你们突然很佩服我，我这么常带小孩然后跟长辈出去玩，
所以我就经过这一趟，我就真的是
你打从心底佩服我，对不对？
佩服你，而且就是那个情绪是一下就是 要对小孩生气还是对妈妈生气，可最后变成是一个人在生气，小孩妈妈跟小孩根本不 care 了，就是
他们俩会自己走在前面，
对对，就是你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他们会走在前面，然后我就觉得说啊，你们怎么会变朋友，这样我是什么样
对，有时候当你气个半死的时候啊，旁边的人就会一定会有人发现，就说好好，妈妈在生气，你们先离开，你就想说没错，气噗噗气噗噗，然后一转头发现他们在买东西笑得好开心，你就想说此时此刻认真的我输了吗？
就是有人在乎我在生气吗？yeah,
所以你知道真的就是你认真你真的就输，你知道长越大越懂这句话、欸、你越认真你就真的是输越惨、欸、因为你气你输的是自己的那一切的情绪、欸、
好，然后再来，因为隔天我们要从澳门离开去珠海了嘛、嗯、然后因为其实澳门去珠海有两个口岸，一个是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拱北口岸，是以前到现在最红的、嗯、然后我印象最深刻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国中的时候就去了，然后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就是大批人，就是例如说是经商的啊返乡的啊，或者是因为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在一线城市工作，例如说北京上海广州啊、他们要回珠海都就必须要走一个那个大海关，然后我记得印象深的是我奶奶那时候七八十岁的时候都带着我们用跑的，因为那边很像一个要跑百米竞赛的地方，因为那个海关会拉成一个龙啊人龙，然后呢如果那个界限一拉起来，
那叫红龙
啊，对，应该是封锁线，对对对对，
哦哦哦，就发拉那个线嘛，
对
不对？要排队，
黄色的还不是红龙哦，
哦还不是红龙哦，
对对对，就是他们用人龙加封锁线，然后就是会挡成大概六七八个，有点像跑百米人的、嗯、他只要一拉起来他们才可以跑，但如果你跑越慢你就会被封锁，再下一次你就要过、哦、变成如果八次可能会变十六次，
他就是要一批一批的人放这样子，所以你们就是要赶快赶着这一波过去，
对，然后我们就记得拱北口岸每一次就是返乡的人潮都非常非常多，然后因为这一次呢我们要从澳门离开的时候，我忘记我之前有没有分享过一个那个澳门公关的故事，反正就是例如说有一些澳门的赌场公关他们会有一些派车是可以挂在
有有有
宋董啊郭董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影片好像有讲过，
对，
然后就是因为刚好我有个朋友他是在那边工作，所以呢他这次有看到我去澳门之后啊，他就有特别帮我们叫了两台车，
好 sweet，
也是 maybe 宋董啊郭董之类的，然后就是要帮我们送到口岸，可是呢我们上了车之后啊他就说其实现在不流行去拱北口岸了，因为拱北口岸人太多了，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口岸在我们的饭店正后方十分钟就会到，叫做横琴口岸，这样也比较方便，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啊好啊，那不然去横琴口岸好吧，因为这样也比较方便、嗯、结果到了之后
在地人推荐嘛，
对，结果一过了口岸呢发现哦莫它是一个大坑，就这个坑呢是因为拱北口岸算是当地珠海的市区，然后呢横琴到拱北大概要二三十分钟，可是因为他们的说法是说你只要一过了横琴立刻搭半小时的车就可以到那个拱北那边了，
所以就是一个我过去我从澳门那边过去比较方便，就也没那么多人潮，也不用去跑那个封锁线，然后到那边之后因为也很空旷，我可以只要轻轻松松的搭车过去就行的那种概念，
对对对，
就像是台中高铁
对对 对, 对，
台中高铁就是有点远离市区，可是你可以很快的过去，然后但你可以很轻松，然后没有什么人潮再到市区，
对，可是 by the way 当天居然是除夕，然后呢一过了横琴口岸发现啊整个计程车的那个排班处大排长龙，然后我就问前面的说小姐小姐上还有车吗，他就说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赶不上飞机了，现在就是没有计程车来接我们，因为就是因为啊，举例的就是台中高铁跟草马站的距离，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我们走拱北就是到草马站，可是我们走横琴就是到台中高铁，然后我们就确定没有计程车了，可是那天是除夕夜哦，我们这个时间已经是晚上六点半咯，
哇，大家吃饭时间，
对，我们而且我们餐厅是定七点半还是八点忘记，我们已经打电话去赶说可不可以改成大概九点了，然后就在那边等排队都排不到，然后呢我们开启各种那个微信啊然后 APP 啊都叫不到，然后我们就问那些公安说那还有什么方法，他就说那边有一台那个类似轻轨的那种车，然后你们可以去搭轻轨再搭到市区，
嗯，
然后呢就回到拱北了，
嗯，
然后好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先看轻轨在哪里，结果没想到那个轻轨的位置有点像类似台 台北车站走到集结的地方，就大概还要
有点距离。
那再次提醒，就是我姑姑也是非常非常走不动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真的走了15分钟之后呢，居然走到那个轻轨站，然后走到轻轨站之后呢，发现哦，不是说那个票你要买就买的，因为我们现在规范比较严格，每一张台胞证要登记一个电话号码，那如果你没有当地手机电话号码是不能买那张票的。
那手机电话号码是要一样的吗？还是要不一样的吗？
要不一样的。
要不一样，那是很难买、欸、
所以我们买不了票。然后呢，我们就去找柜台的人说，那可不可以，就是例如说我们有一两个，因为毕竟我表哥上海人嘛，他老婆也是当地人，那他们确实是有当地的手机号码。那有没有办法就是帮我们，就是我们证件都可以给你，然后看怎么样，
就是看手机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多支，然后让你们买票这样子。
对，他说可以的，可是呢，那就是要每一张台胞证要重新加入类似会员的东西，反正就是要登录啦。然后他光买这个13张票花了20分钟。哇，所以我们就是又错过了一台直达拱北的车、那这中间开始就会有人开始讲说，都是刚刚那个司机啦，说什么带我们来横琴比较快，我们去拱北就好啦。可是因为我们明明到横琴之前每个人都想说，太好了，不用去拱北人挤人，要冲巴士。
其实出发前大家都是开心的，
然后每个人都还在感谢我说，哎、欸，关涵谢谢你还有叫你朋友帮忙来载、然后现在突然就每个人开始说，都刚刚那司机啦，如果我们去拱北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我们现在早就吃到晚餐了，今天除夕夜。然后就那我心中又觉得说，好啊好啊，那以后就不要派车来啊。你懂这种，
因为你其实你出来负责的人并不是你要负这个责任欸，你只是出来帮忙大家去调停，然后去解决这些小细碎的小事，所以你真的是很衰、欸、
就是我明白他们也不是在怪我，他们是觉得说那个司机是不是不想塞车，因为到拱北可能要塞车半小时，
甚至其他们没有怪人，他只是要抱怨。
对，
可这个抱怨其实在处理事情的人耳里听起来就是觉得烦。
对，因为那个司机是我找来的嘛。嗯，那当下明明大家一开始到横琴口岸的时候也觉得好方便好方便哦。
对啊，
可谁知道过来这边根本叫不到车，到了一个大坑。然后你看晚上除夕夜哦，我们到了快8点都还没上那个轻轨哦，最后到8点终于上了轻轨，又搭了半小时的车又回到拱北，就不是白忙一场吗？然后到拱北的时候已经快要8点半了，然后再从那边再紧急叫了计程车，然后呢再最后到了那个我们原本订好的餐厅，就已经快要9点了、才吃到年夜饭这样子，
然后饭还被分掉。
就是我说这一切的过程，你说到底是要多烦躁？
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出去玩真的就是很容易这样子，长辈啊小孩啊，而且只要人一多嘴一杂，就是大家开始叽叽喳喳讨论的时候就是烦耶、欸、而且其实应该是说大家聚在一起也不可能不聊天啦、当然有时候可能也就是想想话题，只是那个随口说一说或随口一个小抱怨，就是真的会听在做事的人耳里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想说那不然你们来啊，
对，
你们这么会那你们来啊，啊你叫他们来他们又说啊我就不熟啊，你这边才有朋友啊，那就麻烦你 shut up。
不过再澄清一下，我们还是觉得这是因为相隔5年再次所有人聚在一起，我还是觉得说哇其实还是有过年的氛围，因为毕竟如果我们在台湾就真的是我们三个人。
对，因为其实你知道吗，之前我也是，我那天也在就是我的忘记是 Trade 还是是 IG 上面还是啊我在读我的贴文、分享好分好多好多平台，我就有特别讲说，因为其实之前我工作的关系嘛，
对，
就基本上你们过年绝对就是我们工作最忙碌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以前也会觉得说啊这种学生时代啊回去过年啊哦做好多事情哦，又要什么大扫除啊，然后又要洗圆桌啊，然后又要帮忙准备年夜菜啊，去买年糖啊，然后你要贴春联啊什么的，然后等到吃饭的时候又觉得忙得要死，然后初一然后接下来大家都要一直不停的吃同样的东西，你就觉得过年的事情好繁琐。其实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烦躁，所以其实刚开始就是出社会的时候过年不用回去我其实有点小庆幸，你看尤其那前2-3年你会觉得说哎呦不用回去耶好轻松哦，你会觉得说哎好像省掉了一些就你觉得就是很琐碎的小事情，然后后来因为在家工作就是真的就一直维持这个样子的 tempo， 所以我也渐渐就习惯，然后后来生了小孩还是继续上班，直到今年还是前2-3年我突然发现我小孩好像根本不懂为什么过年要放鞭炮，他不知道他甚至没有什么人跟他一起放鞭炮，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其实人是在那个就是还是在台北市新北市
对，
然后我们家其他亲戚也没有人有小孩、就没有人可以跟他一起放烟火然后放鞭炮，就没有那个过年的氛围，然后也他们更不懂什么过年然后围炉吃年夜饭、因为根本没有那个说课本化规划，可他们没有真的吃过一个大圆桌、然后大家那边摆红色什么中间放鱼啊然后几菜几汤，他们根本没有概念，所以到这几年我突然发现诶他们对过年的这种概念跟印象其实是很淡薄的，然后甚至他们不懂过年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团聚这个东西，对他们不懂，然后我就觉得说诶我好像因为自己个人觉得这件事情麻烦而去剥夺掉他们就是理解过年这件事情的一个机会， 我就觉得哎，好像应该要反省。
那他今年有带他们去干嘛吗？
我今年就是有真的有我们吃饭就真的故意就穿红色。哇、wow ！然后就是他们其实本来就因为范可为的 家庭算是有点大家庭，所以我们就会到处去哦，谁家去谁家，然后去拜年啊，然后这样长辈就会给红包嘛。然后现在我们最近这三四年，就我发现之后，我们最近这三四年就会跟范可他们那边的那个他表姐的一些小孩的亲戚，就是会大家大概六七个人会玩一起放鞭炮，就是玩烟火放鞭炮这样。然后所以他们现在对过年的印象就真的会有啊，可以去找那个谁谁谁一起去玩烟火去放鞭炮，然后可以去他们家里玩这样子。我觉得哦，好像开始渐渐有那个仪式感出来了。就是你知道过年哦，虽然有时候繁琐归繁琐，可是就是要这种感觉才有那个过年的氛围。
反正现在台北就是规范比较严格嘛，因为它有某些特定的时间或是地点才可以放烟火嘛。然后或者是你是那种真的部落山上没人管，
真的把熊都
吓跑。反正因为像我们平常住市区是不太可能叫随便乱放烟火的、可是因为我没想到，其实在珠海那个地方啊，他们是有开放一整个海边可以放烟火。哇！我表哥就带他们去买什么大龙炮，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东西，因为现在台北几乎不能放烟火嘛。然后我表哥就买一堆大龙炮，然后会飞的那种蝴蝶炮，然后我们带了两大袋的烟火，然后呢，我们就走到个海边，然后全部人都在放烟火，是就算你不放，你光看都可以看一小时的那种，
好热闹。
然后就等于他们有五个小朋友嘛，那加我跟我弟，然后我们在那边玩烟火，然后就是许愿呐、然后你知道我表哥其实是个虽然说他已经四五十岁，可他还是非常非常闹，就是。他会故意点那个蝴蝶炮丢到你脚边那种，然后你们就一直跑来跑去，然后不要翻掉，然后我就觉得很烦，是因为我就想说我很怕这些东西，我就躲到我表哥的旁边，没想到他就故意丢在我们两个的中间，我就啊，臭幼稚鬼，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气，可又觉得好好笑，就是哇，今年过年好像特别好玩，因为前两年都只有跟表姐他们一起去中南部玩，可是我太久没有看到我表哥跟他的小孩他们了，就有一种觉得虽然说其实跟他小孩已经不熟了，因为真的太久没见了。可是就至少跟他的就表哥还有表姐表哥的老婆哎、表哥表嫂
对对 对,
对就都还算是熟的。可是说这一整件事啊居然还有再新的插曲哦。
好还可以再新的插曲，不就是快乐的玩烟火就画 ending 了吗？
表哥跟老公吵架就算了，然后我爸跟姑姑吵架就算了。没想到最后一天晚上啊哎，就反正中间快乐的事情我们就跳过，我们今天就是锁定在烦躁的部分。最后一天晚上啊，我弟跟我吵架。
你弟你们真的是哎、能吵的人都要吵一遍哎、
因为我就觉得说
最尴尬的是侄子，侄子跟谁？侄子跟兄弟姐妹吵，
好像也有。
对对对，
外甥跟就是我表哥的小孩跟我表姐的小孩们也有微吵架，就是他们是为了因为他们玩一个 Switch 说输的要给十块，然后呢就有一个人没有给十块，然后就他忘记到底是谁欠他十块，他就大喊说到底是谁输了那句没给我十块，然后他们也吵架。
是十块人民币吗？
人民币
哦，那真的要给金额偏高。
反正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小插曲，因为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本身比较热爱打麻将，所以我跟我的表哥表姐他们在外面打麻将，可我弟比较累了，所以先回房间打地铺了。然后打完麻将之后大概已经半夜三四点了，然后我就要回房间睡觉，然后想说睡觉前还是滑个手机吧。然后呢我弟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入睡了，因为他睡觉的时候会放音乐，就那种阿法婆，就是那种比较好入睡的那个伴奏。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伴奏也太适合
太适合哎、你刚才我分不出来是哪一种腔调哎、因为你刚才那个和的时候好发自内心哦，但你也适合怎样
蛮适合反正那个音乐我觉得很适合做那种皮拉提斯或者是那种，
你不会给我在旁边突然做睡前运动吧？
很像放松的那种音乐，
洗头的时候听到那些音乐
然后呢就是我弟就边睡就边小打呼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第一次我就先呼喊他的名字，我说来放松放松。
你是说你在他睡觉的时候就开始故意
不是，因为我的想象是打呼成这样应该已经睡得很 deep 了，就是应该是睡到就是很深层，我没有觉得他会受到干扰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因为你知道打呼的时候随着肚子也会变大变小，然后我就幻想好无聊，我就幻想自己是一个皮拉提斯的老师，就是看着他的肚子的起伏在配着那个你知道音乐，然后我就说来放松变小声不用打呼了很轻松你知道我只是觉得我很好笑，我没有要干嘛，因为你知道当你会觉得打呼的人已经睡到饱了这样，
而且你可能会隔天讲说你昨天做梦有没有梦到好像有人在跟你讲话，你觉得好像隔天可以带一个话题。
我补充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我表哥的老婆她现在是空中瑜伽的老师所以呢她就会在饭局间跟我们分享说 他会做梦，会讲梦话，他有一次讲梦话还说来保持腰挺住，然后他女儿就还故意问他说来妈妈要几秒，他说五秒四秒，就他讲梦话是讲空中瑜伽
的
梦话，
可以对话。
我当天就觉得这个音乐好适合皮拉提斯哦，然后就不断在随着我弟的肚子这样起伏的时候，我就放松，然后没想到下一秒你知道怎么样吗，我弟突然醒来，然后他就摔手机说干鸡巴耶，你打呼的时候我有吵过你吗，你现在长得长得长得长得多久，然后他就把被子一甩，就把门一甩说我现在要去睡客厅你自己睡啊，然后他就去睡客厅了，然后他就把我爸叫进来，他就跟我爸说观察那边鸡巴巴巴，你去跟他睡，我不要跟他睡了。然后我弟就一个人去睡客厅，然后就严格来说我们不是吵架，是单方面被骂。
你确实单方面被骂，而且你很该骂
啊。可是我觉得我很无辜，是因为
你不无辜，
不是因为打呼的人到底是不是睡着，这有科学根据。
我觉得，哎、欸，我跟你讲，我觉得打呼的人其实他好像意外的，这个时候是浅眠的耶。因为其实人好像很多时候打呼会被自己打呼声给吵醒。
对，
因为像我其实好像我不知道，反正我好像就是后来。自从生了小孩之后，我就会有一种很生理的累。我从生小孩之后，我没有一天会失眠，从来没有。而且我躺上去是两分钟马上秒睡的那一种。后来我就会开始有时候会打呼，然后有时候会这样自己这样睡着，就会突然就这样，说刚刚发生什么事？然后不然就是做洗头啊，或者做睫毛的时候，有时候会就这样。然后我想说他们有听到吗，那这次你就这样
有欸、就故意再多弄
想要吸个鼻子或什么的，
就跟中午那国中趴在桌上睡觉，如果不小心全身颤抖的时候会多抖几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假装好像什么鞋子痒啊脚底痒啊干嘛啊，这样抖两下，反正总之就是好像我觉得好像打呼的瞬间其实是很容易会醒来的、欸、
反正我就是无意要打扰我弟睡觉，可是因为我当下
你无意也打扰了，
对，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就是觉得这样很好笑，
你无心也做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会突然翻脸吗，因为你知道通常不就起来说哎、欸，我其实听得到你不要再讲，我要你快睡觉、啊、
他在睡觉啊，
然后反正你知道，好，再补充到回到前面咯，我爸不就是很爱盯着每一个人吗，然后我姑姑不是因为身体不好，可是他半夜都不睡觉，
对对、
就是、
所以你们吵架就这样没了，
还没
哦哦哦，但是有一个、
啊、对对对哦，吵架的部分我跟我弟先到这边，然后呢可是因为我爸就被赶进来了吧，然后呢可是整个家就这么小，可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把事情弄得很大，然后呢我姑姑就起床了，他就说
你说凌晨三点就因为你那边搞什么，
没有，我姑姑本来就不睡觉，
搞什么睡眠，
他就是五六点才睡、啊、
姑
姑
不睡觉，
很妙，
哦哦哦哦，
他就是半夜都不睡觉，
我是你姑姑，
他睡不着这样子，哦哦然后他就开始去跟每一个房间，因为每个房间有一个表哥一个是表姐，
大聊天，
不是，他就去跟他们说他们在吵架耶、欸，关少文好像一个人在阳台，不知道在干嘛，他不睡觉耶、欸，可是从头到尾我根本没有在阳台，我是在我的房间被骂，是我弟去客厅，然后呢他们可能听到一个开门声，他们就开始谣传说我一个人在阳台心情不好，要不要去阳台看一下他、啊、然后我的表嫂就被叫醒了，半夜三点他一个人就跑到阳台去找我，
你说空中瑜伽的表嫂，
对
OK，
他一个人去阳台找不到我耶、欸，然后他们就说关少文好像不见了，我要说能去哪，
所以那这一切是什么吗，这一切缘由就是你不要被给人家玩什么什么瑜伽的课什么，这受不了你耶，你看你一个 naughty 把全家人都搞醒了
可是我很无辜，是因为我没有出门，我没有，
你们观察人也倒是挺小事化大的啊、哦。
我从来都没有出房门，可是被他们弄到说我一个人在阳台心情不好，然后他们在阳台找不到我说我不见了，
你们家很奇葩、欸、
然后我就想说到底他是怎样哈，因为我是单方面被骂的，所以隔天起床吃饭之后啊，我的表嫂就空中瑜伽那位老师再讲了一次这件事情，说因为他们以为是我姑姑发神经，因为姑姑本来就是有时候会乱讲话
啊、哦，
对，所以呢、嗯，我表嫂就在餐桌上再讲，就说昨天姑姑半夜发神经，说你们两个在吵架，有这件事吗？我想说不要讲了，有这件事。
弟弟本来好不容易气消了一点，又要再气一次。
对，你知道就是觉得，那到底因为他们以为是我姑姑在乱闹，可事实上其实那件事情并不是我姑姑在乱闹，是
真的有吵架，只是没有阳台这件事。
对，
阳台是姑姑脑补出来的。
所以我现在就在那个饭局又变得很尴尬，所以我就只好又在早上没听到说没事啦，没事啦，昨天就是误会一场啦，什么之类的，就是闹成这样。好，反正就快速，因为当天就已经吃完中餐就要回来了，我当时就想说好吧，好吧，这一切就快要结束了，然后。
哦，那是第六天了。
对，第六天了。然后我不是说我爸有一些人民币要请我们每个人带一点点回来吗？
对。
然后呢，我们就说，哎，那这样我们，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带，
干嘛你要抽成呢、哦？
不是啦，
每个人抽成。爸爸心想说，我真亏。
就是我们本来不是就有自己换了一点点人民币嘛？啊啊。那个给我之后加起来就够嘛？因为我会超过嘛。
嗯嗯嗯。
所以说我们不能一个人带那么多，一个人要帮你带一点点。然后就那你剩下来给姑姑吧。然后我爸就说：“我才不要给姑姑嘞，说不定他在珠海的家有藏多少人民币，他自己偷偷带多少钱回来，到时候被抓到怎么办？”我就想说：“ 那要不然我们就打开姑姑的包包看一下她到底有没有真的无聊到带这个钱。我心中是这样想，然后我姑姑就说，我才没带钱呢，白痴哦，谁会藏钱在这里啊。然后我爸就说，反正我的钱不会给你帮我带啦。我就觉得说奇怪，今天不是你有求于人家帮你带钱吗？
对啊，
那你干嘛又怀疑他自己还带
了、啊、给姑姑怎么了吗？姑姑是有会把别人的钱花掉还喜欢？
不是不是，
姑姑真的是我吗？
不是，
姑姑真的会在机场乱买东西吗？
不是不是，因为那个家是姑姑跟姑丈的家，所以我爸觉得他在那个家本来就有放一些现金，他要趁这次也一起带回来、哦、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你要不要就直接问，然后因为他怀疑如果这碟放进去你那，你就超标了，所以他不想给姑姑拿、哦、可姑姑就
觉得说，所以是出于好意吗？也不想要让姑姑就是本来有自己的计划而被自己打乱，
出于无聊、就是、
OK fine OK fine 好
我们回到桃园落地之后啊，然后我表姐他们就很饿，他们就说不行不行，你要去吃麦当劳，因为那个机场地下室不是麦当劳吗？然后我爸又不要，我就说那如果你不要你要先走，因为你知道搭机捷如果我们要吃麦当劳就会超过直达车的时间，后面就只有区间车、嗯，我已经查好，我还跟我爸说还是你先走，反正就接搭捷运，
对啊，都到台湾了嘛，大家已经不在人生地不熟，这边你要怎么样，你要付钱你要买票什么、嗯、你都可以自己来。
Yes， 然后呢后来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先去麦当劳，然后我爸就死不走，我们就一起吃麦当劳，然后我就说那你要吃吗？他说他不要。
该不会点来之后他开始吃了一只麦脆鸡吧？
好，
而且还吃鸡腿。
可我只能说我表姐很贴心啦，就他有很好的多点了一个麦香鱼、哦、就说来这个是给你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行为我表姐大加分，因为如果说她没有点那个麦香鱼，她要吃我一个鸡块我都会生气哦
所以其实加分并不是在说表姐帮爸爸买，而是因为表姐帮爸爸买了之后爸爸不会去偷吃你一块鸡块，所以表姐大加分是因为表姐这么做保护住了你的食物。
因为我是对这种事情很 care 的，如果说我问你要不要吃，你说你要吃一块鸡块，我 OK， 这样我就会点六块鸡块，我就不会点四块鸡块。
对，
如果就是点四块，你还要吃一个，我不是省三个吗？
欸、你会耶，对，我们每一次在那个休息的时候，然后你就说你要吃东西吗？你要吃东西吗？你等一下要吃吗？你要的话我就点几块，如果你不要我就点什么，你都会这样讲。
因为我要守护好我的数量。
我懂，我 totally 懂。
对，好，反正就是后来他就又吃了一个麦香鱼，然后最后我期待他们一起搭机捷回去的时候，哎、欸，他们有点吵架。
谁？表姐他们、
就是、不是我表姐他们已经走了，然后因为他们走的时候我记得我就跟他们说恭喜你们要先解脱了，因为我还要带他们搭机捷，然后呢我只能说我姐夫他就非常非常的就是很大家说没有啦，其实这种事情习惯就好，我们都没有觉得怎么样。我说哇那你们真的很厉害，因为我真的很累死。那上了机捷之后我记得回到台北北门站的时候啊，我姑姑心里就有点拉不动，然后呢他过那个电梯你知道不是都会有那些间隙吗、嗯、然后他就要抬一下那个行李再拉出来，然后我爸就突然生气，他就说心里就是用拉的，为什么用抬的？抬得过吗？你有力气吗？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如果你看到了，那你要不就直接帮他拉？为什么就是他就是会盯着他的 everything， 然后就是有很多品头论足、嗯。而且他也不是恶意，因为他其实最后还是有帮他拉，只是就是他前面都会有一个开场白是这样子，
就会先碎念一下。
对，
帮忙前就不能够安静的帮忙，而是要先碎念一段再帮忙这样。
然后当下我本来是要跟着他们一起去搭捷运，因为北门嘛，就刚好想说那一段路也蛮远的，不陪他们走一下。然后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看那边有个排班处，我就说我要走了，我去搭计程车，你们先去搭捷运。
啊，为什么他们不搭计程车回家？
他们省钱。
哦，好，好，因为其实从北门再到北车，然后再到你们家，其实不好转车有点多段、欸。
不用不用不用，北门的那个绿线刚好可以直接到我爸他们住的那条线。
OK OK OK，
顺畅的。
哦，是顺的。
然后因为加上我现在住的地方离捷运站比较远，可是他们住的地方基本上捷运站出来就到了。
对 对。
所以他们觉得不用花这个钱，我就 OK， 我就觉得他们顺路就好。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好阿杂好阿杂好阿杂好烦哦。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我拖着我的行李箱回到我自己的家。开了我家门躺到我的沙发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哎、欸，没事嘞，就是我突然觉得好像也没怎么样哎、欸，就是还好我回到我的家了，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那种心情、
就是你觉得有一个自己可以喘息的空间吧。
对，然后好像觉得、oh. 其实这六天也没什么哎、欸，就是、oh. 虽然说这一集就是把比较阿杂性跟大家分享，可是我当下还是觉得说哦还好做这件事情。
而且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讲，其实你真的去那边然后跟大家在那边去放烟火啊，然后玩鞭炮，虽然很久没见面，但是其实真的大家过年凑在一起的时候还是觉得挺好玩的。
对，我就觉得
就人多有一种人多的好玩，就是那种你去这你就觉得好烦好烦好烦，但真的其实大家凑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你其实真的在当下你才能够感受到的快乐。
对，然后就觉得说啊还好我有决定要自己搬出来住，至少我觉得距离还是蛮一个美感。嗯，就是我本来是觉得说哈我两个月都不要再看到他们了，因为我觉得太阿杂了，可我突然 就觉得哎、欸，如果下礼拜要约吃饭好像也没有不行，就至少不用一天二十四小时，因为以前我住家里的时候是每天大眼瞪小眼，然后会盯说你在干嘛在干嘛什么之类的，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啊，还好我回家了、好啦，反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虽然说大家听到这集的时候可能已经四月了，可能已经忘记你们过年到底有多杂了，可是结论就是说呢，跟家人相处六天就够，没有
一年六天就够，是不是？
不是，我要说以连续的日子来说，六天很极限的啦。
应该不少听众其实是这样啦。
反正就祝福大家龙年行大运了。
四月的时候才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因为说不定有人三月很衰啊。现在就是在祝福你龙年拾回你的大运了。
OK， 很实际。
好啦，希望我们节目再帮我们打五颗星，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啦，
拜拜。